是我现在开始的第几句话，不可以讲的那么响啊、我不晓得再往下去我是不是还可以。感冒了好几天啊、昨天我的声音才回来啊、今天又再多一点啊、但是可能等一下讲到又要比较吃力一点，那你们听也可能要吃力一点啊。今天的讲题应该叫准备啊、是吗？是德叙表也是应了，是准备啊、但是刚才我忽然间看到改了，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讲另外一篇？一篇我的灯需要油。不过呢，等一下你会觉得是有联系的。我进来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在讲台前面啊、整个这是感恩节哈啊、这方面的啊、我觉得在加拿大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这个感恩节。美国也有，但是我觉得加拿大的感恩节呢，是比较比较明显，这个气氛也是比较浓，比较好。那感恩节基本上就是在或者是100-200年前，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国家，他们务农啊，耕作，那有好的收成，所以呢，在这一个时候，就在神的面前，就是摆上他们的农作物的这个收成，然后向神感恩，所以这个就是感恩节。所以为什么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是比较早一点？因为我们是比较早这个冬天来到。美国的感恩节呢是迟我们一个月。那我们作为信徒，当然我们都明白，你受了神的恩典，那你就要感恩，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哈，我们应该。但是我们会不会把这个一直的把它扩大到我们整个信徒的生命？那是不是我们整个信徒的整个的生命基本上就是领受恩典，然后我们就感恩哈？所以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信了主，那信主传道人又告诉我啊，我们信主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将来我还有美好的天家等等。那到底我还留在世上整个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还留在这个世上呢？那当然了，传道人或者是我的主学老师很快就跟我讲，嘿，你要留在世上，因为呢你需要好好的传福音啊，需要跟人家来传福音。但是我信主越久，我越发觉呢这样的一个答案呢没有错，但是为什么真的在世上传福音的信徒是非常的少？很多人都觉得传福音大概就是传道人要做的啊。如果你是教会的执事的话呢，长老的话呢，你就应该传福音。那我是一个小信徒，那怎么传福音呢？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信徒，我就发觉这个传福音的 这个这个看法呢，不是每一个信徒都做的，所以这让我在想，哎，真的只是传福音吗？如果只是传福音，为什么还有很多很多的信徒好像对这个还是觉得如果可以做最好就是他们做啊。那老实讲，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也可以很坦白的跟你说，我觉得好多事情比传福音是比较容易的啊。我以前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很愿意在教会里面做好多好多的服事，但是呢回到我工作的地方，要向还没有信主的我的同事向他们传福音，哎呀，真的是很困难，你知道吗？他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什么都讲，或者是什么都乱讲，你一开始跟他们讲关于耶稣，他们都走了，他们都怕了你。所以呢，哎呀，我就觉得传福音不容易啊，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如果有人说我们信徒在世上基本的意义就是传福音的话呢，那就我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真的，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信徒没有好好的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不过那还是最基本的，到底我还留在世上作为一个信徒，我留在世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有些信徒他们的看法呢，可能就是说，那我们留在世上基本上就是等待，怎么等待呢？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在国内我自己在香港，我还记得当我申请移民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等了啊。等到移民局或者是领事馆给我一个通知，你可以去了。哎呀，那我就买飞机票，我就去，我就收拾我的一切，我就去加拿大。这个是等待。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在等待，可能你们在国内在中国还没有来加拿大读书或者是移民以前，你就是在等待。那是不是我们作为信徒现在只是等待？等待是什么意思？信徒等待，可能你的看法就是，如果还没有什么通知，所谓通知就是呢，没有什么特别疾病，或者是没有什么意外，就是还没有死。那如果还没有发生这一类的事情的话呢，我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那我就吃喝快乐，那我就继续的创业兴家当然在中间这一段等待的时间，我也劝人带人去教会相信耶稣。我刚才所讲的，是不是你觉得好多信徒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好多信徒就生活就是等待，在等等等到一就是神几时把我接回天家。那当然我们当中都是年轻人，你不会觉得这样的话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这些有了年纪的，那我们觉得我们在等这个时日不是太远啊。好，太好了，我在等但是呢，问题是信徒在世上就光是等待吗？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思想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我跟大家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是这一段的经文，后面可能看这个比较小一点哈。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所以你应该有个印象。如果你有圣经，你最好就是打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的记载。耶稣跟他们讲到关于十个童女的比喻。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的一点背景。童女啊，这十个童女，他们当时呢是在新娘的 bride 是新娘啊。我们广东人讲新娘新郎差不多，这是他们都是在新娘的家。OK， 他们等候呢，十个童女等候新郎来接这个新娘。OK， 所以呢，他们是陪着这个新娘，是在等这个新郎来的。当新郎来到的时候呢，如果是在晚上，按照当时的习俗呢。很多时候多半都是那个新郎呢是晚上才来的，所以呢他们这个新郎晚上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要照明新郎接了这个新娘以后呢，他们是要去他们的新居，就是他们将来要一起生活的地方。那如果这个就是这个背景的话呢，十个童女在那里在等待，最关键的不是他们就是只是坐在那里在等待，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没有好好的准备。准备什么呢？就是准备他们的灯有没有足够的油。那又再讲一下，当时晚上呢不像我们在这里晚上也是很亮的，当时晚上没有太阳的话是非常黑的。我在非洲的时候呢，我就明白原来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晚上是非常非常黑的，黑到一个程度你在晚上看天上的星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天上有那么多的星啊在那里。不过现在不讲，我在非洲，因为非洲也是特别的黑啊，这个也是事实。耶稣的时代他们晚上不像这里啊，晚上是那么亮，所以呢如果新郎是晚上来接这个新娘的话呢，这个童女他们都应该有灯，预备了灯。当时的灯不是一个小小的灯，乃是有一些圣经是把它翻译作是火炬啊，一个火把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火把呢用油很多的，如果他们将来就是他们将来新居的地方是比较远的话呢，那如果你没有预备足够的油的话呢，你的火把不够点亮，一直把新娘他们一对新人呢引到他们新居的地方。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足够的油。那你就明白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预觉的童女，聪明的他们预备了油，预觉的哎呀发觉自己没有预备油，就请这个聪明的你可以不可以把一半分给我。不行的，因为如果把一半分给他的话呢，他们十个童女就只能够一半，那走到半路就没有油，你怎么可以把一对新人引到他们将来新居的地方。所以不行， 所以不是说这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太自私，不愿意帮助十个欲绝的童女，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整个比喻的关键，你会发觉呢，不是等待。整个比喻的最关键的，要我们注意的，你看整个比喻，是讲到准备。到底你在等待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准备？最近就是我看到这个比喻，就带给我很特别的一个启发。因为啊，我在想，对，我好多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好多年我一直在想，到底我们信主在世上整个的意义在哪里。我从这一个比喻里面，我看到有几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其中一项就是准备。那到底准备什么呢？这个比喻提到十个童女的准备，很明显，他们准备不是准备迎接这个新郎，不是，乃是新郎来到以前，他们有没有准备好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吗？那就是预备足够的油。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唱你的灯需要有，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新郎还没有来到以前，他们有没有准备好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否则新郎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机会了。好，刚才我说这个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跟我们作为一个信徒还留在世上整个的意义，我就觉得基本上就是我们应该做一个有准备的信徒。我们现在在留在世上，不是坐在这里在等待，我觉得是准备。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信徒要有怎么样的准备？我觉得这个我们就不能够只是看这一段经文，我们还要看其他的经文。耶稣在还没有回到天父就是没有离世以前他告诉门徒，就是他跟门徒讲，就是他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的与你们同在。这个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他最后一次可以比较自然的、比较亲密的跟他十二个门徒在一起，谈到他心里面的话。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跟门徒讲到要差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事实上，耶稣，如果你还记得在大使命的时候呢，耶稣同样的应许如果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我就与你们同在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都提到。所以到底圣灵这是保惠师与他们同在，跟耶稣与他们同在是什么，有什么分别？为什么耶稣特别在这里提到我要求父？这个是很特别的，这个是一件特别的事情。 耶稣求父赐给在还在世上的信徒一位保卫师，这位保卫师永远的与他们同在。明显在这里提到圣灵保卫师哈，圣灵与门徒同在是跟耶稣与门徒同在是有一点分别，如果不是的话呢，耶稣不会特别的在这里这样的提到这个事情。在这里你会看到这个保卫师啊，保卫师好像在门徒的当中他有一个特别的角色啊，在他们的旁边，所以在这里是提到训卫师啊，有一些英文讲到是 comforter counselor。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comforter 或者是 counselor 基本上就是有一点引导你们。耶稣基督提到他会与门徒永远的同在，基本上就是提到我跟你们一起同在，所以你们不要惧怕。但是圣灵作为保卫师与他们同在，明显是有一个稍微不同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就是圣灵在门徒的当中好像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任命或者是具体的工作。这个是圣经里面呢，你会发觉是很明显的有记载的。那我就跟你们看一下哈，首先圣灵在门徒的当中是帮助他们能够可以呢明白真理。不过呢在这里你会发觉呢，我不是单单说明白，乃是明白有一个bracket 就是进入，因为呢这个不是我讲的，乃是原文是进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里面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在这里讲的比较多清楚一点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不是在头脑方面的明白，乃是进入到真理的当中。我想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件事情，我相信我看的是很清楚的。二十世纪作为信徒最大的一个危机，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认识，我们可以接触，甚至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的真理。真的，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好多的方法，好多的渠道，我们有好多的机会可以听到真理，甚至容易让我们明白真理，但是我们就停在那里。停在那里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进入，真理成为知识 knowledge， 成为我们每天所接触到好多好多知识当中的其中之一。我们只是明白，甚至我们心想，甚至呢我们加好多的赞好 like， 我们给他们好多的 like， 哎呀这个讲得真好，我们对真理可以非常 positive， 但是呢我们可以完全没有珍惜。我跟大家讲比方说有一间我们说顺服神obedient to God， 顺服神这个真理我们都听过了你看圣经里面顺服神 最典型的就是亚伯拉罕，他怎么样的顺服神啊。当然我们读圣经基本上就是说整本圣经都说都教导我们要好好的顺服神，但是旧约里面我们读亚伯拉罕他怎么样的顺服神啊，不光是神叫他离开他的老家他就离开，而且在他在九十几岁的时候得了他唯一的儿子，神跟他讲你把他你的儿子献给我，他真的把他的儿子献给神，好顺服。然后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的顺服啊，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为着要上十字架，但是在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不是看到耶稣基督还在挣扎，神啊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不要让我喝这个苦杯，但是他说不要叫我按照我的意思，那要按照你的意思。最后耶稣还是顺服，顺服的道理明显的是吗？不难明白啊，一点都不难明白，但是要遵行顺服这一点都不容易。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认识了神，哎呀我觉得他真的非常伟大，他竟然愿意为我死啊，我非常感动，我愿意跟从他。但是有人跟我讲到我们跟从神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顺服，那怎么样顺服？他就说你有没有按照圣经所教导的这是奉献你收入的十分之一给神啊，这个我就想我看看吧，我当时我刚刚出来做事，而且我还要照顾我的家，我就是我的父母他们都需要我把钱拿回去，把我的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是不是有一点稍微难做？顺服。那个时候我挣扎了好几个月，不过到底我顺服，那我就学了一点点关于顺服的功课。过了几年我在我工作的地方也也有一点就是非常一点点的成就了等等啊。那过了几年我发觉神很清楚的呼召我，你把你的工作放下，我要你在将来做一个传道人，不要说我以前是在香港政府做事情的，什么我要跟神在理论，我愿意为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做一个传道人。那个时候最要命的就是我刚刚跟我现在的我的太太那个时候在开始广东话是拍拖谁会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传道人？所以呢如果我进神学院那可能我跟我的女朋友整个关系都会告诉去了没有了。不过我觉得我应该顺服，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来学习这个顺服。结果我发觉原来就是我遵行真理才是能够说我明白真理。但是为什么圣灵来是帮助我们不光是明白，因为如果只是头脑上的明白根本不需要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要的原因就是帮助我们进入到真理，能够可以按照真理而行， 所以你会看到在十四十七节里面提到就是真理的圣灵，然后提到他与你们同在，再往下同样十四章二十一节里面提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往下就提到为什么圣灵与他们同在，就是为着要遵守神的真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上准备什么，第一圣灵帮助我们来进入到真理的当中，现在整个世界绝大部分我们所听到的不一定都是真理，但是圣灵会带领我们活在真理的当中。为什么要这样的准备？因为在将来我们在永恒的当中，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就是与真理同在的时候，如果我们与真理的关系不是在今世开始的话，我怕在将来我们会活得很辛苦。我近年我发觉有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明白的，就是在北美，在香港，在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圣经的课程在教会里面，在神学院里面等等不断的召开，这些圣经的课程有非常好的级数，而且呢讲师都是非常好，参加的出席的都非常荣耀good attendance。但是呢虽然有这样的景象，我看不见教会的当中有更多有高级数的信徒。很多教会我去他们当中讲道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冷冰冰的，教会还是经常出现就是关系破裂的情况。你知道教会里面出现这个关系破裂是很矛盾的，因为教会要讲的这是一个和好的信息，这是神跟人的和好，而且呢不光是神跟人的和好，也是人跟人之间的和好。但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继续的不断的看到听到好多关系破裂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真理的当中。所以圣灵来是带领我们不光是头脑的明白，也是最重要的是进入到真理。第二，这是圣灵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在罗马书、以弗所书都有提到关于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属灵的恩赐。那当然我知道这个是一般教会很少很少是特别来讲这个事情，因为好像特别一讲到属灵的恩赐就有一点是人炫耀啊，哎，我有哪一方面的比较好的能力。不是，我们作为信徒，如果我有一个好的声音可以唱歌，不是为着我能够可以站在弟兄面前来表演，乃是我可以带领弟兄姐妹在四个方面来敬拜，带领弟兄姐妹在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来亲近神。神给我有一个比较响的声音，我可以用这个来教导。神给我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有事务方面的恩赐，他可以把教会打理得整整有条等等。 这个都是恩赐。恩赐是什么？恩赐不是用来表演，不是用来抬高任何人，恩赐乃是用来服侍。这个服侍不是外面的这个世界喜欢讲的，我们喜欢人家来服侍我们，但是你知道吗，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这是鼓励我们要服侍其他的人。不过他知道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资格来服侍，所以他都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帮助我们，推动我们，让我们可以实行这个服侍。当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是为着我自己，也不是为着他，乃是为着整个教会里面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个信心的 a faith community， 一个信充满信心的一个群体。所以服侍基本上呢，这是帮助信徒在信心方面有长进。所以我如果我教主学，我有教导的恩赐的话呢，我用这个恩赐，这是帮助来那些来主学的，他们能够可以增加强化他们的信心。神给我有这个机会，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就在讲台上用我的恩赐来跟弟兄姐妹来讲到关于真理各方面的真理，也是增加弟兄姐妹对神的信心。有些弟兄姐妹有这个照顾其他弟兄姐妹的恩赐，真的有些弟兄有些姐妹特别懂得照顾别人的，背后也是帮助他们的信心能够可以长进。所以基本上这个使用属灵的恩赐是建立不是更大的教会，乃是建立信徒的信心。我跟大家讲，每一个信徒都有恩赐，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透过这个服侍建立别人的信心。圣灵这是帮助我们做这方面的准备。当我们能够可以建立弟兄姐妹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就越来越亲近，我们就能够可以在神的面前更能够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一个见证的一个群体。然后还有在第三方面，圣灵给我们能力成为见证。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 得到能力。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知道刚才我开始已经讲了，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愿意为神在教会里面做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要跑到外面在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当中做见证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圣灵就给我们能力，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在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面前，你发觉嘿，现在好像是一个机会，你好好的祷告，圣灵啊你帮助我。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能够有机会讲到关于你的信仰的事情，你不用慌，你不用担心，因为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圣灵来负责。因为在那个时候 He is going to take over， 他会负责一切的效果或者是后果。如果有人听了他愿意跟你去教会，不是因为你讲得很好，是圣灵在他的心里面来工作，一切都是圣灵在感动人的心。如果你说不太肯定，我可以跟你讲， 我问过好多好多人信主，事实上归根究底他们觉得还是因为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做感动。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我是怎么样信主的，但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三方面，圣灵帮助我们准备明白进入到真理，赐我们各样的恩赐，给我们能力做见证。你看三方面，遵循真理，服侍弟兄姐妹，见证基督救恩，三方面都不是坐在那里光是等待，三方面都是你可以说是充满动态的，是有行动的。遵循真理，服侍弟兄姐妹，见证基督的救恩。我们现在还在世上，我不晓得还有多少的日子，但是神如果给你有长的日子的话呢，就是说你有更好的机会来准备自己。我作为传道人，很多时候都常常要去坟墓。我很多时候在坟墓的当中，我常常读到这样的一句话：静候主灵。就是说他躺在那里，当然要静候了啊。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作为信徒还活在世上，千万不要静候主灵，因为静候主灵是为死人所讲的。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有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绝对不要静候主灵。我们要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好好的准备，等到新郎来的时候，我们就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迎接与新郎一起。如果不是的话呢，你看到整个比喻的幕后没有机会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求主帮助，透过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我们大家一起彼此的鼓励，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我们继续在你的面前仰望圣灵在我们的当中，继续用你自己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很需要你帮助在这个世上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